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2月2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警告俄罗斯，若果侵略乌克兰，将会有严重后果。FDA 专家组投票支持默克药厂抗疫口服药。美政府寻求地方核废料接纳储存场。主播克里斯科莫涉兴奖丑闻，被 CNN 无限期停职。莫德纳 CEO 话，现有疫苗难以抵抗 Omicron 冲击股市。密歇根高中枪击案，3死6伤，疑犯被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近几个月里大规模和不寻常增兵，引发美国和北约严重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企图令乌克兰内部出现不稳定的举动，会考虑所有选择，并且在和北约磋商之后决定下一步行动。布林肯说，俄罗斯经常企图破坏一个国家的内部稳定，并且将这些企图和内部努力结合，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它。北约会议这个星期在拉脱维亚登场，除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部署，另外一个北约外长都将会讨论的议题，就是北约和美国由阿富汗撤军之后如何确保阿富汗局势稳定。主管美国对阿富汗事务的特使韦斯特这个星期将会和塔利班领导人举行会谈。他表示，美国、中国、俄罗斯以及巴基斯坦，也就是所谓对阿富汗问题3+1国的成员，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合作，促进阿富汗局势稳定。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一个顾问组星期二以13-10的微弱优势通过了表决，建议给默克公司抗中国病毒口服药莫拿比拉韦的紧急使用权。莫拿比拉韦是由默克公司和他的合作伙伴里奇巴克生物医药公司共同研发的，是一种口服的中共病毒治疗药物。 FDA 专家小组星期二的投票结果为该药最终获得批准，令公众可以在家服用药物，为治疗中共病毒疾病创造了条件。在投票之前，顾问组对该药物的适度好处和潜在安全问题进行了几个钟头的辩论。专家不支持任何怀孕妇女使用这种药，但是就特别支持该药物用于治疗具有轻度至到中度症状的成年患者。这些人有高风险患上严重疾病，而且这些药物不应该用于接种了疫苗的患者，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这项研究，也都没有显示会受益。该专家组的建议对 FDA 无约束力，预计 FDA 将会在年底前作出自己的决定。要最终获得紧急使用授权，还需要获得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批准。这个月较早时候，英国有条件地批准了莫拿比拉韦的使用权，牌子是 Lagivrio。核废料无疑是使用核能发电国家共同的烫手山芋。美国的核废料储存问题也都长期困扰执政者。拜登政府星期二表示，官方正寻求有意愿的地方给核废料储存场进驻，以便解决现有核废料，并且鼓励透过核能对抗气候暖化。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花费几十年在达华州的尤卡山建造大规模核废料储存场，但是这项建设最终受到公众对安全问题的疑虑告吹。美国能源署声明指出，核能是政府在2035年达成无碳污染和2050年经济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关键。处理核废料不只是为了令核能永续，也都是帮助能源署完成国家核燃料消耗的管理责任。 储存场的进驻可以为社区带来工作机会和新的基础建设。官方会负起管理国家核燃料消耗的责任，有意愿的社区又有权咨询接纳储存场的相关利益和条件。据悉，自从1950年代起到现在，美国累积了83,000公吨的核废料，目前存放在遍及34个州的76座反应炉厂址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二宣布，因为主播克里斯科默在帮助他哥哥对性侵指控过程中的行为不当，已经无限期暂停了他的工作。克里斯是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默的弟弟，这位纽约州第56任州长在位10年，今年8月他因为性骚扰丑闻辞职。据报道，克里斯拒绝就事件发表评论。 CNN 表示，宣布这个决定对有线电视新闻来讲是一个打击。克里斯科默晚上9点的节目是 CNN 一日之中收视率最高的时段，他在有线电视新闻有非凡的影响力。 CNN 说，在他的哥哥因为性侵丑闻辞职之后，克里斯科默决定仍然留在 CNN， 但是新的文件显示，这位资深新闻记者深度卷入他哥哥的丑闻，深入程度已经超过了 CNN 的高层先前所知道的。据报道，当指控者开始公开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克里斯试图利用他在新闻界的关系，深入参与协助他哥哥时任纽约州州长的团队处理性骚扰丑闻。莫德纳高层星期二警告说，现有的中共病毒疫苗对抗新冠病毒变种 Omicron 可能没那么有效，需要新的疫苗，导致全球股市应声倒下。莫德纳行政总裁史提芬班塞尔表示，那将会是一个实质性的功效下降，只是不知道会下降多少，因为我们需要等待数据。但是同我交谈过的所有科学家都说，这个结果不会是好。他补充说，大约2个星期内，中共病毒疫苗对 Omicron 的有效性是怎样，应该会更加明确，但是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开始运送为新变种病毒研制的疫苗。这些评论引发市场新一轮担心，欧洲主要股市下跌接近 1%， 美国股市指数期货跌幅超过 1%， 原油期货下跌 3%， 斯托克澳洲600指数星期二下跌 1.5%， 接近7个星期以来的低位。莫德纳股价在美国交易所开市前亦都下跌，不过该股在过去两日上升了 30% 以上。美国密歇根州奥克兰县牛津高中星期二爆发枪击案，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伤者之中包括一名教师。奥克兰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一名15岁的学生疑犯被拘留，目前认为没有其他疑犯。奥克兰县副警长迈克尔麦海布说，中午12:51，他们接到求救电话，说有一名活跃枪手，同时接到百多个911电话。疑犯在警察到达之后5分钟内就被逮捕，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警方在现场由疑犯身上找到一把手枪，枪手没有受伤，目前亦都没有回答问题。麦克尔说，我们相信他是单独行动。牛津社区学校官员证实了这宗枪击事件，并且说奥克兰县警长部门已经确保现场安全，并且声明说，牛津高中的学生和教职员被疏散到梅杰花园中心，任何有自己交通工具的学生都准许离开。为了安全起见，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学校都处于封锁状态，并无危险。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二呼吁国会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否则将会损害美国经济复苏。国会预算办公室警告，如果国会没有采取行动，联邦政府可能在12月中旬以后面临违约。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如果债务限额维持不变，在财政部全额转移上千亿美金之下，美国政府所使用的紧急借贷措施将在没多久之后消耗尽。这种情况底下，财政部很可能会在12月底之前使用现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目前两党需要做的是达成一项不会危及美国信心和信用的协议。 过去从未出现过这样的风险，两党正就此进行合作。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就强调政府不会违约，并且补充提到两党领袖已经进行了有用的讨论。日前两党针对提高债务上限不同的看法，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今年十月因为举债议题爆发冲突，两党领袖希望透过对话找到途径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但目前两党没有释出任何的信号，显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领袖任何一方是经过讨论之后改变了之前的立场。拜登总统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30号指控中共试图通过一连串类似经济战的制裁以迫使澳洲屈服。康贝尔在总部位于悉尼的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发表谈话的时候嘲讽中共的强硬策略，他将北京描绘成越来越好战，要在海外贯彻他的意志，并说北京已经针对澳洲展开非常之戏剧化的经济战。过去两年中共在激烈的政治争端当中对澳洲商品实施一连串惩罚性的制裁，这个令到两国部长级的接触已经冻结，亦令两国关系陷入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康贝尔说中共倾向于打击澳洲，要令到澳洲向北京屈服，而目前澳洲的大麦、煤炭、铜矿、棉花、干草、原木、龙虾、糖和乳制品等都已经被北京制裁。康贝尔表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带领下，中国已经变得更加经得起风险，更加独断地采取其他国家会认为是胁迫的措施。美国空军部长 Frank Kendall 星期二说，美中正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竞相研发最致命的高超音速武器。在五角大楼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他表示这一场军备竞赛不一定是为了增加数量，而是为了提高质量。 Kendall 表示这场军备竞赛已经进行了很久，中共一直相当激烈地投入其中。今年十月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证实了中共的一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他对北京的高超音速武器表示非常关切，甚至表示这个可能已经接近历史上的斯普尼克时刻。军事专家认为这个表明北京希望研发一种能够躲避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武器。根据彭博社近日对劳工部数据的分析，在截至2021年9月的财政年度当中，持有 H1B 签证的工程和数学类外国工作者比上一年下降 12.6%， 这个是历史上就业持续增长领域的劳动力连续第二年下降。同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水平相比，今年工程与数学工作类别的 H1B 就业个案数量下降 19%。 加大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乔雅尼佩里向彭博社表示，自从2020年3月以来，任何新签证的处理速度都大幅放缓，亦几乎因为旅行限制而停止。佩里表示，一些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或者 STEM 领域的工作可能会在签证紧促的情况下永远消失，因为远程工作可能会令到这些工作转移到美国的境外。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号，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在武汉接受中共官方传媒采访的时候说，搞不好一国两制，对不住邓小平，这番言论引发外界嘲讽。湖北新闻微博发表消息，11月30号下午正式在武汉访问的林郑月娥接受了湖北广播电视台专访。林郑月娥讲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时候说，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如果我们后人没办法将他的构想体现出来落实好，我们是对不住他老人家。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在外界都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之际，林郑的发言令人感觉格外讽刺。 时任中共掌权者邓小平提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更加不会变。但是自从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民主抗争运动以来，中共操控港府，公开对香港民众实施暴力镇压，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的承诺，受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香港最后一位总督彭定康早前向媒体表示，中共违背了所有承诺，尤其是邓小平作出的承诺。中共规定，要想成为中国的爱国者，就必须宣誓效忠共产党。彭定康说，这完全破坏了一国两制的誓词，中共再一次向世界表明他是不可信的。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时任中共总理朱镕基在2002年11月访问香港时候的一段讲话影片在社交媒体热传。当时朱镕基在礼宾府接受港府晚宴邀请，他说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亦都有责任。他还说香港回归祖国了，如果在我们手里面搞坏，那我岂不是成为民族罪人。反送中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共在2020年6月底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拘捕大批香港民主人士。因为中共破坏香港自治，破坏香港人权，美国已经对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几十名中港高官实施制裁，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并且禁止与美国金融机构进行交易。林郑月娥曾经向传媒公开诉苦，说没有银行为她服务，她逼不得已收现金、洗现金。今年3月，中共两会期间又强行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草案，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美国政府谴责中共改变香港选举制度是攻击民主体制。英国外交部敦促中共当局落手对香港人的承诺，包括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香港的高度自治。澳门小赌王周卓华化名洗米华，涉嫌跨境赌博犯罪，被温州市公安局通缉，27号被澳门司警拘捕，送往路环监狱羁押。11月30号澳门传媒报道他旗下的太阳城集团所有赌厅都已经暂停营业。香港传媒报道，周卓华被捕之前，他的名模情妇 Mandy Liu 在11月初将名下市值过亿元的香港半山豪宅抵押给赌王何鸿燊家族的新豪国际旗下同名公司，借款金额未明。香港立场新闻引述澳门广播电视30号晚报道，太阳城集团所有赌厅暂停营业。太阳城集团起初指，除了银河度假村和星际酒店的两个贵宾厅会继续营业，其他贵宾厅都会暂停营业。但是其后澳门广播电视引述银河娱乐指，太阳城在银河和星际酒店的贵宾厅将会在12月1号凌晨起关闭。另外有传闻说，太阳城所有在场面的员工2月1号起停薪留职，直至另行通知。但是澳门广播电视引述太阳集团说，没有停薪留职的安排，但是由于有贵宾厅停业，稍后会作出架构调整。立场新闻11月30号报道，周卓华的情妇 Mandy Liu 曾经在11月初抵押豪宅。据传媒报道， Mandy Liu 是周卓华的情妇，两人育有三女一子。 Mandy Liu 洗米华同原配陈慧玲的花边新闻曾经占据报章杂志不少娱乐版面。2019年报道指 Mandy Liu 和周卓华分手，盛传获得3亿分手费。 Mandy Liu 在2014年斥资大约9133万港元购入香港半山豪宅津贤高层的一个实用面积超过2100平方尺的单位，该物业由他独资持有，根据最新成交估计市值超过1亿。周卓华出事之前，Mandy Liu 曾经在11月4号签署按揭文件，将该物业抵押给一家名为 Melco Resource Macau Limited 的公司，获得一笔款项，未知属于抵押物业还款还是是借贷，涉及的金额亦都未明。立场新闻报道指，澳门注册的 Melco Resource Macau Limited 由新豪国际持有超过 99.9% 股权，而该公司持有澳门赌博牌照，而该公司持有澳门博彩企业牌照的副牌。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鲍威尔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鲍威尔在证词中表示，上个礼拜在南非发现的这一种变体有加剧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供应链中断已导致今年通胀意外飙升，同时亦可能抑制劳动力供应。鲍威尔承诺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直到他们有信心通胀会实现 2% 的长期目标，并且劳动力市场达到能够令就业最大化的条件。但现在通胀处于31年以来的高位，而且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是其 2% 目标的两倍几，比美联储的承诺带来了压力。由于美联储正是考虑几时将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平上调，就业市场疲软和通胀持续升高将令到美联储难以实现目标，造成一系列艰难的政策权衡。新的病毒变种令到劳动力市场上的更多美国人更长时间观望，可能促使美联储认为工资和价格压力可能比最初预期的更加根深蒂固。鲍威尔在证词中说，我们将使用我们的手段来支持经济和推动劳动力市场，并防止更高的通胀变得根深蒂固。鲍威尔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增长 5%， 但指出新变量对经济活动和就业构成下行风险，并增加了通胀的不确定性。耶伦警告参议院未能解决的债务上限问题将削弱经济复苏。今年10月美国消费者物价同比激增 6.2%， 创下30年新高。这个数据令到美联储官员们胆战心惊，生怕过度的宽松将引发世界大通胀或恶性通胀。11月美国物价报告将在12月10号发布，市场预估可能同比增加 6.4%， 再创新高。11月21号开始至11月30号，来自五个海军的35艘战舰和数十架军机参加了菲律宾海的 Annulus 2021演习。美国和日本军队由核动力卡尔文森号航母率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军舰亦加入了这一次联合高端战术演习。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新闻稿，五个海军参加的演习包括通讯战术演习、反潜作战、空战演练、海上补给、跨舰甲板飞行演练及海上拦截演习等。 Annulus 是由日本海上自卫队领导的年度海军训练活动，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军力量参加，以加强持久关系，同时提高各级海军的熟练程度。参与的海军部队将在复杂的海上环境中作战，通过综合的水面和空中交战，旨在进一步提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集体作战准备、海上优势和力量投送，增强所有平台的战备状态，旨在威胁造成地区不稳定的国家。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中将在航母上的简报会上说，我们试图阻止一些国家的侵略，这些国家正是展现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新兴力量。他说，这一次演习的目的是告诉那些国家，或许今天还未发动侵略的那一日。德国布兰登堡级巡防舰巴伐利亚号参加了演习，这个是德国海军20年来首次参加 Annulus 海上演习。中共军机频繁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中共海军还经常在台海附近军演，引起日本和美国的担忧。日本担心，如果北京获得对台湾的控制权，主要海上通道将受到北京控制，此举亦将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为期10日的 Annulus 演习的完成，亦意味着美国、日本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其他国家一年来联合演习的结束。英国今年在印太部署了价值 41.5 亿美元的新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并最终在9月访问日本，两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和一艘潜艇陪同航母。日本政府在最新年度国防战略文件中将中共视为主要国家安全威胁，并表示随着中共在台湾周围的军事活动加剧，对台湾产生了危机感。 COVID-19 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来势汹汹，目前已有多个出现确诊病例，各国无不绷紧神经，祭出旅行限制或加强防疫措施。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各国应采取加强检疫及隔离的方式应对国际旅客，全面执行旅行禁令并不能够完全阻断 Omicron 传播，同时还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美国虽然尚未传出新变种 Omicron 案例，但拜登政府准备加强边境管制，以防范 Omicron 传播。华盛顿邮报星期二引述三位不具名联邦卫生官员指出，拜登12月2号将宣布冬季防疫策略，其中一环便是要求所有入境旅客需在搭机前一日内进行筛检，不论是不是已经完整接种 COVID-19 疫苗，美国籍人士亦在规范范围内。此外，拜登政府亦是考虑要求所有旅客入境后3-5日再次接受筛检。华盛顿邮报表示，拜登政府内部正是辩论是否要求旅客入境后自我隔离7日，即使他们筛检结果阴性，并讨论是不是对不受规则的民众开罚。华盛顿邮报指出，上述两项筛检新规都被列入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起草的一份公卫命令草稿中，已送交美国卫生部和白宫检阅。自我隔离规定目前虽未纳入其中，但官员指出之后可能被列入。华盛顿邮报表示，目前不确定新规几时会上路，但根据一名官员讲法，有鉴于防堵 Omicron 的急迫性，有可能在1-2个礼拜内生效。世界卫生组织11月26号将 Omicron 列为高关注变异株，拜登当日就下令29号起禁止来自南非等8个国家的非美籍旅客入境。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林星期一下午表示，全球态势审查报告为国防部内部报告，将用在指导美国的国防战略，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和对于美国就此进行磋商的盟友和伙伴国家的保护，5个大楼不会对公众公布这一份报告的详细内容。在全球态势审查报告中，美国军队将优先关注地区转向为印太地区，并将致力于增强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在未来几年增加在美国位于关岛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弹药储存，升级这些军事基地的机场，但是卡林并未提供具体的时间表。全球态势审查报告表示，防长奥斯汀已批准在韩国永久驻扎一只攻击性的直升机中队和炮兵师总部。卡林表示，奥斯汀说和中共对美国构成一个渐渐逼近的威胁的观点一致。就印太地区而言，审查要求与地区盟友和伙伴进行额外的合作，以维持地区稳定和威慑中国潜在的军事侵略行为，并阻止来自朝鲜的威胁。报道表示，这一战略态势审查报告亦敦促国防部减少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部队部署和设备部署，以更多地关注于印太地区，确保改善印太地区的战略状态，并增加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不过，美国会继续保留其在德国和比利时的7个军事基地，同时继续在德国部署其核武部队。另据澳洲广播电台指出，美澳官员今年初曾讨论两国之间增强军事合作的问题，包括在达尔文建立一个新的美海军陆战队和澳洲国防军联合训练旅的建议。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理查德·摩尔星期一发表自2020年10月上任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他说到他在世界上看到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间谍环境中。摩尔警告说，中共和俄罗斯等西方的对手正是竞相掌握人工智能技术，这个可能在未来10年彻底改变地缘政治面貌。他表示，由于中共领导阶层为了扩大自身利益，升高对大胆且果断行动的支持，因此中共已经被列为军情六处的单一最优先目标。他说，中共情报人员正是寻求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来促进他们的行动。摩尔称呼中共为一个价值观和我们大不相同的专制国家， 表示北京针对英国和盟友展开大规模间谍活动，试图扭曲公共论述和政治决策，并向全世界输出能够建构专制控制网络的技术。摩尔说，英国同时持续面对来自俄罗斯的严重威胁。他说莫斯科当局支持暗杀行动，好像是2018年在英国毒害前间谍斯克里帕尔，俄国亦发动网络攻击，并试图干涉他国民主进程。他表示，我们同盟友同伙伴必须挺身而出，来到阻止俄国违反国际体系的行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又称为军情六处，是英国对外情报机构。直到1992年前，英国政府甚至拒绝证实军情六处的存在。近年来，军情六处才逐渐变得更公开，而摩尔是第一个拥有推特账号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
中共绝密文件曝光，新疆人权迫害和习近平讲话有关。言而无信，中共承诺建医院大学都没有兑现，刚果重新评估合作协议。中共电影《长津湖》在马来西亚被抵制，是今年唯一禁止上画的电影。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在新疆迫害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侵犯人权的恶行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两任国务卿蓬佩奥和布林肯，以及加拿大下议院、荷兰下议院，都认定中共在新疆的行为是种族灭绝。在中共新疆党委副书记王明山等官员被美国和欧洲国家制裁之后，未来国际社会会不会就此向中共更加高级别的官员追责，就一直备受关注。11月29号，卫报披露一份秘密文件，将习近平和新疆的迫害联系起身。卫报报道，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的德国社会人类学专家曾之 Adrian Zenz 掌握到一份中共官方的新疆会议记录，内容包括习近平在2014年4月份的三场讲话，议题涵盖安全、人口控制以及惩罚维吾尔族等等，部分的内容被当局列为最高机密。曾之表示，这一份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可以看出，在2014年中共领导层提出方向性的要求之后，在教育营入面的大规模拘禁、强迫劳动以及控制族群人口等事件就随之而来。他指出，文件显示中共高层有意图地长期实施文化种族灭绝 Long term intent to commit cultural genocide， 目的是在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卫报写道，在2014年其中的一场讲话入面，习近平表示他的标志性外交政策项目一带一路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他断言，如果南疆的局势得不到控制，整个国家的安全和21世纪重大目标的实现将会岌岌可危。在习近平这一次讲话的几个礼拜之前，发生了昆明火车站袭击事件。中共当局说，事件是由新疆极端主义分子发动，并且将这个作为整肃新疆的理由。但是在惨案发生之后，大纪元新闻网曾经曝光，袭击是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意图在全国两会期间给习近平添麻烦。袭击的执行者是中共武警，而不是乜嘢疆独势力。就在昆明惨案前的四个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对周永康展开调查。昆明惨案发生的那一年年底，周永康被开除党籍，并且移送司法机关。本来习近平可以针对昆明惨案乘胜追击，对江泽民阵营追责，但是他为了保中共的政权，反而将这一把火烧向了新疆的少数民族。之后新疆的迫害就日益严重，习近平亲手将自己和中共的罪行捆绑在一起。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塞内加尔举行，外媒曝光了刚果和中共在十几年前签署的矿产换基建世纪契约。有评论认为， 中共透过一带一路输出中国模式的野心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据法国世界报披露，2008年刚果前总统约瑟夫卡比拉 Joseph Kabila 和中共签订了以矿产换基建的世纪协议，但是中方承诺的很多基建工程成为海市蜃楼，其中包括31间医院和2间大学。这一份世纪协议源于2007年的9月，当时刚果和中共在北京以谅解备忘录的形式概述了交易的条款和范围。经过谈判之后，时任刚果总统卡比拉和北京在2008年4月正式签订了这一项巨大的交易，即是中国购买刚果的铜鼓矿藏，而中共就需要在刚果建设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发电站、医院、大学等等。协议最初的金额是90亿美元，亦都一度被宣传为中共向非洲国家承诺双赢关系的代表案例。但是到了第二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施压之下，协议的金额缩水为62亿美元。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澳大利亚时评人黄甫正分析说，以矿产换基建协议应该算是一带一路的前身。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早就对拥有丰富资源的第三世界进行战略资源掠夺的野心。而另一方面，从这个例子亦都可以看出，中共对这些国家的承诺往往是欺骗性的。另据路透社今年8月底报道，刚果政府在8月份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重新评估刚果和中共的以矿产换基建交易，以确保刚果能够公平以及有效地主张权利。自由亚洲电台评论说，中非往日的合作盛景已经不复存在，刚果和中方的合作亦都成为走向衰败的典型案例。报道引述分析说，欧洲的领袖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和中共合作不透明和债务陷阱的质疑，而对中共来讲，他正看到非洲公众对他满意度的曲线继续下降。11月29号，法国国民议会以39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决议案。据悉，法国上下两院今年都通过挺台决议，具有历史意义。据苹果新闻报道，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与多边合作论坛决议案在经过两个钟的辩论之后，在议员的鼓掌声入面获得通过。据报道，除了左翼团体不屈法国之外，其余的政团都坚定呼吁政府以外交手段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而法国的共产党民主共产左派就意外地投了弃权票。代表政府出席的外交部国务员纳莫恩表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将会对国际社会带来益处，法国立场清楚，将会继续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纳莫恩还强调，台湾是法国在亚洲的重要伙伴，亦都是当前地缘政治的核心，台法共享人权价值，并且台湾的抗疫表现堪为模范。发起提案的友台小组主席戴户杰在发言的时候亦都表示，决议提案的目的是要认可台湾在国际组织以及多边关系入面的建设性角色。支持台湾不单只是支持世界的多边主义合作，亦都是向国际社会清楚传达法国外交支持民主价值的方式。另外，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布朗吉亦都肯定台湾抗疫的成效。在发言的过程入面，左翼不屈法国领导人梅兰雄多次出声反驳，但是被主席制止。梅兰雄之后发言反对提案，说台湾属于中国，没有资格参与国际组织。他的言论引起议会现场大多数议员的不满。这份决议案并非法国今年首个通过的友台议案。早在5月份，法国参议院不理会中共的抗议和不满，以304票赞成、0票反对，一致通过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决议。美国国防部在11月29号宣布，已经完成了备受期待的全球军力部署评估， 拜登总统亦都接纳了这份评估。五角大楼官员表示，这份机密文件注重印太地区军力部署的调整，以应对中共步步紧逼的挑战。据美国之音报道，五角大楼在经过长达几个月的研究、分析，以及同美国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全球各地盟友伙伴的协调之后，作为拜登政府上任之后的首份全球军力部署评估 GPR 宣布完成。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在11月29号的一个背景会上面表示，最新版的全球军力部署评估提出减少在其他战区的部署，将更加多的军事资源部署在印太地区，以强化国防部对中国的聚焦。国防部分管国防政策的副助理部长卡林 Mara Callan 也都在之后的五角大楼记者会上面表示，这一份全球军力部署评估的重点关注地区是印太地区。卡林解释说，评估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美国将会加强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合作，推进各项措施以增进地区稳定，压制中国潜在的军事侵略和朝鲜的威胁。具体措施包括提升美军可以在澳大利亚、关岛和太平洋岛国使用的军事设施，新增美国向澳大利亚轮派部署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增建后勤补给设施，并且将之前轮驻韩国的攻击直升机部队和炮兵师总部提升为常驻兵力。不过对于这份评估入面会不会提到加强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卡林表示无可奉告。马来西亚内政部11月29号在国会下议院证实，中国电影《长津湖》被禁止在大马上映，这个是今年唯一一部被马来西亚政府封杀的电影。《长津湖》原定在11月18号在大马各大院线上映，但是之前发行商在面书做推广宣传的时候引发大量的反对和投诉。很多人留言说电影宣传共产主义，呼吁当局采取行动禁止上映。有留言写道，我们不要这种歪曲历史的共产电影。也都有人以马来文留言呼吁，这种电影在马来西亚应该被禁，这个是共产主义宣传片，请采取行动。11月29号，马来西亚内政部第一副部长伊斯迈莫哈末沙益证实，马来西亚电影检查局根据2002年电检法令禁止长津湖上映，以确保向公众放映的电影内容不会危及国家安全。伊斯迈透露，马来西亚电影检查局去年一共禁映6部电影，而今年到而家只有长津湖一部电影被禁映。长津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献礼电影，以讲述朝鲜战争入面重要的长津湖战役之名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电影刻意隐瞒大量中国士兵在长津湖战役的伤亡，也都没有提及中共实际上并没有实现战略目标，并没有取得战争胜利这个事实，所以早前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就被指造假。当时有学者在推特晒出毛泽东在长津湖战役结束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写给前线指挥官朱时伦等人的书信，毛泽东在信里面很清楚地写住，看到战报心情沉重，东线伤亡40000多，冻死冻伤30000多人，教训惨痛啊，大伤了我们的元气。有网友留言评论说，长津湖之战中共军的目的是以10倍的军力来歼灭美陆战一师，结果就是付出了10倍的伤亡，还等美方全身而退。美方不单止全身而退，带走了所有的伤兵和重型装备，而且还带走了近100000撤退的平民。这一种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折射出中共军的凶残和无能之极。因为在香港组织和参与2020年7月份的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香港47名民主人士，在11月29号再次出庭受审。国安法指定的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将案件押后至2022年1月27号以及2月8号再审， 3月4号的上午就会作第四次提讯。据法广报道，这些民主人士都是香港公共和政治生活入面的知名人士和受尊敬的人物，但是自今年2月以来，他们被审之前遭到拘留，只有14人后来得到保释。报道质疑，即使有国安法这个新的打击工具在手，香港法院如果决议审判，又怎样可以将组织一个初选作为阴谋颠覆的罪行来判处呢？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
阻吓中共五国35战冷军演落幕，澳洲挺美重振全球军力布防，欧盟斥巨资抗衡一带一路，致富揭北京设债务陷阱，无国界记者呼吁报道东澳的传媒记者防范中共监控，亚洲第一，香港大学团队成功分离 Omicron 病毒株，法国版川普宣布参选总统，言论吸引保守选民。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0号美日澳加德五国参与的为期10日的联合军演落幕，美国希望借此加强阻吓中共扩张领土的野心。路透社报道，今次军演是在菲律宾海举行，共动用了35艘军舰和几十架军用机。美国海军中将汤马斯表示，我们试图阻吓若干国家的侵略行动，告诉那些国家今日不宜轻举妄动。而29号美国国防部刚刚出炉全球军力部署评估报告，时评人蓝述认为，这个报告和这个军演是两个极其具有战略象征意义的步骤，直接针对的就是步步紧迫的来自于中共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中共的扩张局势。在菲律宾海的这个军演，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德国首次加入了在印太地区的这一类军演，它意味着德国作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欧盟的领袖已经将它对全球安全和和平的这个关注重点转到了印太地区，它同时亦都意味着德国的整个对华政策将会出现方向性的巨大的转型，全面的转型。蓝述认为，而家西方国家已经由关注台海和台湾问题扩大到关注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从中共在全球的扩张步骤来看，香港之后直接威胁到台海和台湾的安全，这样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他说，好可能就是中日之间出现对立，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长期有这个主权的争端，而钓鱼岛海域之下已经探明了丰富的石油蕴藏，而中共在全球扩张，它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能源问题，而在东北亚还有北朝鲜和南韩之间长期处于战争边缘的这样一个态势，北朝鲜背后就是中共，所以整个的亚太地区的局势现在受到了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极大的关注，而这个报告和这个军演两个同时发生，亦即是这种关注的一个集中的体现。此外，澳洲和美国正在制定新的机密军事计划，这些计划将会超越9月宣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飞机轮换部署，以期更好地威胁中共的军事侵略。30号澳洲金融评论报道说，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对美国全球态势评估表示欢迎。达顿说，随着中共扩大海军规模，印太地区正在目睹一场戏剧性的军事集结，这个就是澳洲政府和美国和英国达成 AUKUS 协议的原因，以确保我们能够采取措施保护我们国家现在和未来的安全。30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拉脱维亚，并发表对制定北约2030年战略概念的想法，其中并特别强调应对中共的挑战。中央社报道，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战略概念是北约最重要的指导文件，目前相关文件正在讨论当中，中俄正在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单止改变国际权力平衡，民主自由亦都面临沉重压力。他说，中共正在利用经济和军事实力 来胁迫其他国家和控制自己的人民，而且将力量扩展至网络和太空领域。为确保安全，北约2030年战略必须包括如何保护西方价值观，强化军事力量，在全球内行动，以及欧洲和北美之间的连结等。安全议题不能够只限制在特定区域，远处发生的事情对北约亦都很重要。北约未来将会强化和澳洲、日本等亚太伙伴的合作。为了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欧盟将会在12月1号正式宣布全球门户计划，预计从2021年到2027年投入3000亿欧元协助发展中国家兴建铁路、道路、电网、光纤等基础建设。根据德国商报取得的文件，欧盟大手笔扩大对非洲、亚洲、巴尔干半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强调全球门户是欧盟主张地缘政治的工具，为因应同独裁体制的竞争而设计，强大的民主国家及他们的价值基础有必要回应当今的全球挑战。为了同一带一路不透明和严苛的贷款条件区隔，欧盟计划提供这些国家公平和有利的贷款条件，并强调全球门户是强化双方联系而非造成依赖关系。近日传媒披露，由于无力偿还一带一路债务，乌干达最主要的国际机场恩德培机场传出将会被中共接收。 8data 日前发表研究报告，披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隐形债务已经高达3850亿美元。北京透过国有企业、银行等第三方途径规避了主权政府的账面债务，这些债务大多数都受到东道国政府显性或者隐性的义务保护，使得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之间的界线模糊化，而这些隐形的债务借款人政府负有潜在的还款义务。美国时事新闻杂志外交家29号专访 8data 行政总裁派克斯，他举例说，印尼和大陆国企成立印尼中国高铁公司，中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高达40亿美元的贷款，然而该项目在实施过程却出现20亿美元的巨额超支，目前印尼政府不得不计划从国库提取超过2亿8000万美元投入该项目。派克斯警告，应当注意隐性公共债务风险可能带来的问题，即是东道国往往在不透明、间接甚至隐蔽的情况下承担住破产风险。隐形债务就好像国库的小偷，他不会正大光明地敲门然后进入，相反地他从后门偷偷地潜入去，还不留下任何指纹。无国界记者29号建议，明年2月前往中国报道东澳的记者要避免下载可能让中共政府监控他们的应用程式，建议传媒、出版商和社交网络谴责中共政府的任何编辑干预或者压力，并继续调查北京对新闻自由的攻击。美国之音报道，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昂表示，北京奥运会试图让人忘记中国灾难性的人权纪录，包括新闻自由和信息权利，传媒必须保护他们的记者免受监控和可能的施压。无国界记者建议记者避免使用微信、百度和 TikTok 等由中国公司开发的技术资源或者用户信息储存伺服器，如果非要使用这些资源，要从一个和你通常工作环境分离的专用电脑或者智能手机进行连接，不要存放你的联系人的密码或者信息，不要相信营运商宣称的所谓通过中国伺服器的数据是加密数据或者会被立即删除，在和中国消息人士联系的时候，建议使用端到端而且不要求储存电话号码的加密通讯，在出发之前需要安装合适的虚拟私人网络 VPN。 还建议记者在报道中国问题的时候要避免使用掩饰某些真相的表述，譬如新疆的镇压不是打击恐怖主义，天安门屠杀不是天安门事件等，不要同中共宣传媒体合作，参加中国组织的记者会等活动时应该了解中国代表和官员将会利用这些活动作为宣传平台，记者最好提前研究中共宣传的背景信息，增加对中共宣传战略的了解，准备重要的讨论。30号， 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及其团队宣布，成功从临床标本当中分离出 Omicron 变种病毒。世卫组织24号接获从南非来的变种病毒报告，25号香港就出现两宗 Omicron 变种境外输入。事隔4日，袁国勇及其团队就成功从临床标本当中分离出 Omicron 变种病毒，是亚洲首个成功分离和培养变种株的研究团队。团队表示，正在对该病毒株进行进一步的分离和培养，以得到更大量的变种病毒，以用于后续实验。培养出来的病毒将会用于动物模型上评估其传染性、免疫逃逸性和致病性。团队亦都在度积极探讨合作开发和生产减活全病毒疫苗的各种可能。病毒的分离和培养非常成功，细胞变原和收缩的细胞病变效应在24小时之内开始出现，并在48小时内完成。袁国勇表示，这个变种病毒有很强的潜在威胁性，分离变种病毒是展开对变种病毒紧急研究的第一步。香港大学拥有目前香港唯一新兴传染病研究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Omicron 变种病毒的分离和培养就是在这个实验室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的。30号，法国右派名嘴扎穆尔正式宣布角逐明年总统大选，挑战寻求连任的马克龙，将充满争议的强烈反移民主张带入这一场选战。法新社报道，支持者欣赏63岁的扎穆尔对法国传统价值的拥护，他在近几个月的民调支持度大增。扎穆尔在 YouTube 平台发布的参选影片当中表示，我已经决定要掌握我们的命运，决定角逐总统选举，要让法国恢复在世界舞台的宏伟地位，现在不再是改革法国的时刻，而是要拯救它。他宣称很多法国选民已经不认得自己的国家，被一些人称呼为法国川普的扎穆尔正式宣布投入选战，并暗示他相信自己有充分资金和支持度在明年4月大选拉下马克龙。扎穆尔是法国最知名的政治评论家之一，他因为警告法国会被穆斯林殖民而声名大噪。他认为穆斯林的信仰和法国价值不相容。扎穆尔预定12月5号朝早在首都巴黎举行首场正式竞选造势大会。根据 SciTech Daily 报道，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团队发现，早晨让波长670纳米的深红色光线照射眼睛3分钟，可以有效刺激人类视网膜当中产生能量的粒线体细胞，并有助于恢复眼睛活力和敏锐度。该实验邀请20名年龄介乎34至70岁之间，而且没有眼部疾病的受试者，分别在朝早和下午进行光照之后发现，如果在下午测试的时候，受试者眼部没有任何改善，但如果在朝早8点至9点之间照射眼睛3分钟，就可以提高受试者的辨识力达到 17%， 对于年纪较大的族群效果更可达 20% 以上，而其效力可以持续长达一个礼拜之久。对此，研究教授谢飞解释，因为随着年纪增长，眼睛视网膜当中的细胞亦都会逐渐老化，而这种老化的速度是因为细胞粒线体当中产生能量的三磷酸腺苷和增强细胞功能开始下降。而先前的研究指出，波长650至900纳米之间的光可以活化粒线体，提高其工作效率，因此光照原理如同对眼睛无线充电，并可以恢复部分感光细胞的功能。谢飞亦都正在研发价格低廉而且容易使用的家用治疗仪器，为更多辨识力衰退患者提供负担得起的眼科治疗。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世界化身一。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